弟兄们平安，
平安。
今天是母亲节，祝母亲们跟蒙神祝福，有更多的忍耐，也有更多的智慧。祝母亲很辛苦，做母亲也很伟大，也很荣耀。那这些经文是箴言书31章31节上面说的，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。我们这些人应当要 honor 荣耀自己的母亲，没有母亲可能都没有我们这些人。愿他的工作，他的辛劳，他的劳苦，在城门口，城门口是公开的一个地方，在古代哈，城门口是个公开的地方，来荣耀他，来 honor 他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中间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们的哈，拿到一次花，这是我们谢谢苏和弟兄和高娃姐妹，他们每年有这样的爱心给我们教会的母亲们能献上这次鲜花，也是应该纪念他们的爱心和奉献。你知道我们做母亲的人有人会评论你，你这个母亲了不起啊，你养的孩子有出息啊，你是一个成功的母亲，或者是一个失败的母亲。弟兄姐妹晓得哈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啊，人们对我们的评论，人对我们的称赞，我们是很感谢，我们也很愉快。但是我们圣徒要明白哈，有一天我们要站在永恒神的面前，那时候神要对你说，你做母亲的时候啊，你是个好母亲啊，我赐给你三个儿女，两个儿女，一个儿女，甚至六个儿女啊，我们David家六个儿女，你做得很好，你把这个产业管理得很好，你是蒙福的。然后但愿我们有一天能站在神的面前，听神这样对母亲说。我现在邀请所有的母亲啊，准备做母亲的啊，是母亲的，请你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永恒当中的定命要把我们这些做母亲的人创造成为女性，成为母亲，对吧？因为你对母亲有特别的旨意，也有特别的计划，也有特别的祝福。做母亲比父亲更加的辛劳，但是主，我们恳求你也赐下更多的祝福，把更多的忍耐，更多的力量，更多的圣洁，更多的智慧赏赐给做母亲的。主啊，你的心意是让我们自己做母亲的，主啊，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敬畏你的心，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你的面前，把上帝的品德，把金钱的品德传承给我们的儿女。主啊，你祝福我们这些母亲们手上所做的工，并他们手上做的工在你面前蒙你的祝福。主啊，愿我们的母亲常常来到你的面前，从你寻求智慧，从你得忍耐，从你得力量，来抚养自己的儿女，让我们在凡事上，等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光当中来抚养我们的儿女。主啊，你祝福我们正在做母亲的，还有一些正在盼望自己做母亲的，主啊，求你祝福这些姐妹们，让我们每天活在你的面前被你数算。愿你的荣耀，愿你的恩典通过这个母亲在家中能彰显出来。主啊，愿你恩待我们这一切愿意站起来承认你名的人，愿意在你面前寻求你心意，寻求你祝福的姐妹们。主啊，你使用这些姐妹在凡事上见证你的荣耀，特别在家庭当中来见证你的荣耀，靠你的智慧来治理家事，好叫你的每个家庭来充满主的恩典，充满赞美的声音，充满敬拜的声音，充满喜乐的声音。愿荣耀大到你的面前，愿荣耀归在你的名上。谢谢主，你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这个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请坐姐妹们。我今天不打算讲这个母亲有关母亲的主题，我顺便做一个广告哈。我们六月份整个一个月时间，我们教会是家庭月，那就是说每一周我们的主日信息就是有关于婚姻和家庭的。特别是请弟兄姐妹记得，以6月16号那一天我们是家庭主日，那天有一些特殊的安排，除了这个主题信息以外，我们还有很多的研讨班，关于儿女教养的， 啊，关于怎么做男人的，怎么做女人的，做父亲的，做母亲的，还有怎么孝敬父母的，怎么跟婆婆公公相处的，啊，这些信息，我巴不得弟兄姐妹呢安排你自己的时间。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人，他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，啊，愿意听听圣经是怎么教导的，啊，关于家庭婚姻的教导，也欢迎你们邀请他们一起来敬拜。6月16号，我们把这个时间呢记下来，请大家安排自己的时间啊，我们要为这个时间来祷告。好，今天我跟弟兄姐妹的分享的信息，上帝国的子民，我们在这个信息之前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是在过去的几周里头啊，我们讲了以弗所书一章、第二章啊，上个主日啊，华坤弟兄在这儿讲赞美神。我今天看弟兄姐妹唱诗歌的时候，好像早上没有吃饱饭一样，啊，有的时候还唱不出来，不是你不会唱，可能是没有睡好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赞美神的心。但是赞美不仅仅是唱赞美诗，你看看圣经里头哈，以弗所书第一章是告诉我们，啊，上帝有个永恒的计划，上帝的计划，基督的救赎，圣灵的印记，三位一体在做工，来成就他的救恩在我们身上。那你如果弟兄姐妹你好好的读这段经文，他告诉我们的，你怎么才能赞美神？那段经文你三处告诉你啊，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，三处来重复这样的一句话，他是告诉你赞美神是上帝的心意，赞美神是每个圣徒应当有的一个职，一个本分，我们应当赞美神。那圣徒怎么能赞美神？你不认识神，你不会爱神，你不爱神，你不会享受神，你不享受神，你不会赞美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一个人你不认识他，你怎么爱他？我想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，你不读经，你不听到，你怎么认识神？你不认识神，你怎么来爱神？你不爱神，你怎么来享受神？你不享受神，你怎么可能去赞美神？有的时候把赞美变成一种沉重的负担在我们的身上，啊，讲台上说让我们要赞美神，所以我们就赞美，哇，赞美你，这不叫赞美，啊，这个不叫赞美，为什么？你的心中根本没有一种享受的那种喜乐，你怎么会赞美？当你吃一个美味佳肴的时候，不让你赞美你也会赞美，因为你享受那美味佳肴，你很喜乐，你就会赞美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几个事情我们都忘不掉的啊，这几个因素非常重要的，认识神、爱神、享受神、赞美神。你不认识神，你不会爱神，我们要爱神才能爱人，你不爱神谈不上爱人。如果爱人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你绝对不会去爱神，也绝对不会去爱人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神，然后我们要爱神，然后我们要享受神，然后我们要赞美神。那第二章呢，圣经教导我们所有的圣徒要明白一个事实，我们都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人，我们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，外在看不出来，他工作你也工作，他上班你也上班，他吃饭你也吃饭，但是我们里面多了一样东西，这个东西是至关重要的，那就是基督在我们的，基督进来了，光进来了，我们里面的眼睛打开了。当我们眼睛打开了以后，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是一个活过，是个死人，基督让我们活过来。所有没有认识基督的人在灵性上都是死人，因为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们不爱神，我们讨厌上帝，对上帝没有兴趣，但是基督让我们活过来。所以教会当中，教会是一群活过来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记得教会是一群活过来的人。如果上帝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还明白一个事实，我们在没有认识基督之前，我们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强援，有很多的强援。有的时候我想啊，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为什么大声的呼喊，其实两个人很近呢，一个小小的房子里头，你看到我，我看到你，为什么大声的喊叫？为什么？对方的耳朵不好吗？当然不是，双方之间有个强援在那个地方啊。 所以圣经上说，上帝来到，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他让我们活过来，同时也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是上帝与人和好，人与上帝和好，人与人之间也和好。所以一个圣徒的生活当中要有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合一。如果我们不合一，说明一个问题，我们里面有墙垣，有墙垣，那是旧人的光景，是堕落的人性的一个光景。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讲到，但是今天我请弟兄姐妹要想到这一点。保罗讲了这些真理以后，他告诉我们，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活过来的人，你有三个身份，你不要忘了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可怜，他羡慕世人的身份，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份。圣经上说，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，你至少有三个身份，当然有很多的身份。你是神国的子民，你是神家里的人，你是神的殿。这三个身份是一个比一个深，一个比一个高。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那儿告诉你，你是神的上帝国的子民，你是神家里的人，你是神的殿。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先分享的第一个，神国的子民。我们在以后几周，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家里的人和神的殿。我们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，这个很可怜的人。你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你也不知道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了什么样的工作。所以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记得，我们是上帝国的子民。什么是上帝国的子民？上帝国的子民是我们的身份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因素来决定了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 identity。 我们中间有那个 drive license， 你去住旅馆，去什么地方要亮出你的 drive license， 那上面有你很多的信息，有很多的资料。我们中间有些年长的可能不能开车，你身上有个 ID， 是不是？那叫身份证。身份证是告诉你的身份是什么。每个人都有身份，我有我的身份，有很多的因素决定了我的身份。我是什么人呢？首先，我是一个男人。其次呢，我是一个华人。再其次呢，我是有家庭的人，我有孩子，我有太太。再其次呢，我是牧师。啊，这些因素构成了我的身份。弟兄姐妹，你有你的身份，你是男人，或者是你是女人，你是丈夫、是太太，你从事这个餐馆，或者从事这个生物研究，这是你构成你的身份，有很多的因素构成你的身份。身份是重要的，弟兄姐妹。神造我们给我们肉体，肉体之所以能被认出来，它是有身份的，没有身份是别人认识不出来的。众人中间，我怎么认出是你 ？Identify you， 因为你的 identity 在那个地方。你是男人，你是女人，你做什么的，形成你的身份。神从来没有否认我们说，你不要有任何的身份。No no no， 上帝造我们的时候，他给我们个肉体，肉体是有身份，所以可以辨认的，可以认得出来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所有这些肉体的成分，肉体的身份，不是最重要的。在上帝永恒的国度的里头，这些东西慢慢就不重要。有一天在荣耀的国度里头，在上帝的永恒里头，是男性是女性不是最重要的，明白没有？你结婚没有结婚不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？那地方不结婚了。你是牧师不是牧师不重要的，因为那时候不需要牧师了，是不是？你是搞生物的不重要的，那时候不需要搞生物研究了。你说你高大英俊，不需要的，都不重要的。就在世界当中，我们看到我们有身份，在永恒的国度里头，世俗的这个身体所代表的那个身份，就显得不是很不重要的。到上帝开我们眼睛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呢，上帝在永恒里头，他是怎么看我们？在上帝的眼光当中，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那才是重要的，那是称道永永远远。上帝看我们是什么？上帝看我们， 这儿一句话，在旧约里头的以色列人说，你要做我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啊，刚才我们是说上帝国的子民，神家里的人，神的殿，这是我们永恒的身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是将来我们在圣殿，在永恒当中，你仍然是上帝国的子民，在永恒当中你是神家里的人，在永恒当中你是神的殿，这是我们永恒的身份。一个人没有身份的人是可怜的人。你知道我们一千，保罗说哈，我们一千是外人，是客旅，算不得是神国度的人。我记得去非洲的时候，我记得那个黑人那些弟兄姐妹之间马上就显出我是外人。为什么？我皮肤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讲的语言我听不懂，他们吃的饭食我很不习惯，他们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没办法忍受，甚至那个气味我都没办法忍受。所以我一进入他们中间，马上我就被辨认出来是什么，我是外人，我是客旅，我是过路的，我不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员，我不是他们国度的成员。所以保罗在这儿讲了，说我们过去是什么，弟兄姐妹你要记得，你过去是什么，你过去是外人，是客旅，跟上帝的国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们没有神的时候，我们什么身份？我们就是世俗的身份，没有永恒的身份，很快消失了。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汉城街头哈，晚上十一点半的时候，我找旅馆，如果我不说话，韩国人辨认不出来我是个韩国人还是中国人，一般的不大可能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，这个韩国人跟中国人长得差不多，华人差不多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不说话也没人当我一回事，当我认为是他们国家的国民。可是我要找旅馆，我去什么地方找旅馆？那些楼上面写的万万区区那些东西我认不出来是什么，是不是？那我只好说了，用英文一说糟糕了，马上就知道这个人不属于他们国的国民，他们认出我的 identity 不是韩国人，对他们来说我是外人，是客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上帝国的面前，以前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外人，我们就是客旅，跟上帝的国没有关系，我们没有上帝国民的那个身份，没有的。你有世俗的身份，没有上帝国民的身份。我们中间有些很多弟兄姐妹过去都不是基督徒哈，你跟上帝的国无分。你想想看呢，这些上帝的子民们所讲的话你听得懂吗？你听不懂。上帝的子民所思想的东西你觉得有味道吗？我觉得没有。你觉得上帝子民的生活方式你向往吗？你不向往。那恰恰说明什么问题？你是外人，你是客旅，你还没有进入上帝的国度当中。但是今天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，我们的身份改变了，我们现在是上帝国的子民。一个内在眼界没被打开的人，他只看重这个世俗的身份，他看不到自己的上帝眼中我们永恒的身份，我们是上帝国的子民。我就问弟兄姐妹，你现在信耶稣了，圣经上讲的很多你这样的教导，彼得说你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，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。我们过去是在黑暗的国度里，他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度里。过去我们在黑暗当中，我们从来不感觉到自己在黑暗当中，直到耶稣基督光照进以后，我们的眼睛没打开以后，我们才知道我们世上这个肉体的身份，这个 identity 我们就过去了，很快就过去了。但上帝救我们，把我们带进他爱子的国度，所以你今天成为神国度的子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你的身份。圣徒不成长，羡慕世人，是因为你眼睛没有打开，你不知道你永恒的身份是什么。我问弟兄姐妹，你今天你有绝对的把握说你是上帝国的子民吗？有没有把握？我给你几个方式你测试一下。 你来到教会以后，你觉得很舒服还觉得不舒服？有人来教会啊，是非常的难受，难受的不得了，迫不得已才过来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警觉一下自己，教会不是这个有形的教会，不是上帝的国。这个有形的教会里头有很多的罪恶，我后面会说。上帝的国是绝对圣洁，但上帝的国民、神的子民在这儿。每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也是上帝国的子民。你来到教会以后，你发现这上帝子民所讲的话你听不懂，那你就要问自己，我是不是上帝国的子民？否则为什么讲不一样的语言呢？是不是上帝国的子民有自己一套语言呢？有的时候又讲诚意，又讲诚圣啊，又是蒙恩，又是跌倒，这句话好像外人听起来是个什么话，听不懂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在教会时间很长了，居然听不懂上帝子民的话语，你应该问自己，我是上帝国的子民吗？上帝国的子民常常思想天上的事，你一天24个小时有没有24秒思想天国的事？你问问自己，问问自己。那关键的时候还是这样，一到关键的时刻，你想想看，你的身份就暴露出来，是吧？就像我在那个这个汉城，我一开口说话，我就暴露我不是一个韩国人，你的身份就暴露出来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很多这样的时刻，能暴露你真正的身份，是不是上帝国的子民？平时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赞美神，一旦有一天生病，一个苦难打击临到我们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写明你的 identity， 你的身份是什么。我们在平时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都是上帝国的子民，但是一旦一个东西临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，那时候你的身份就显出来。约伯是什么样的人？约伯就是在患难当中，他说上帝杀我，我也不会离开他。他是个上帝国的子民。就弟兄姐妹，上帝国的子民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，是属于上帝的，这是我们的身份。那什么样是让我们真正成为上帝国的子民呢？我们生下来不是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是上帝国的子民，不是的。弟兄姐妹，上帝不需要，没有任何的需要，不是因为我们像这些人，没有我们这些人他又很孤单，他不是这样。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国民？这是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拣选，让我们成为国民的不是我们自己做了神，而是我们这位神。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你一定要认识使你成为上帝国民的这位神。你不认识这位神，弟兄姐妹，你谈谈只是爱神，那是空头支票，那是空话。教会常常我们讲爱神爱神，如果你都不认识神，你怎么爱他？我们是上帝国的子民，你连上帝你都不认识，你怎么样成为他的子民？啊，圣经上讲这样一句话，以色列人本来也不是上帝的子民，上帝拣选他，上帝让他去认识神，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。圣经常常讲，告诉以色列人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这句话我们今天读起来很简单，你弟兄姐妹你知道很简单，对以色列人非常不简单。以色列是个小国家，几百万人口，在古代还没有几百万，小不点的国家，周围全是偶像崇拜的国家，什么神都拜，拜什么神？拜树神，拜动物神，拜月亮，拜太阳，拜山，拜火，拜水，都拜这些东西。可是上帝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不可以这么做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你是我的子民，你要拜你的真神。所以上帝告诉以色列人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来提醒弟兄姐妹，你怎么知道圣经很独特？不是人造出来，不是人想出来。你看看我们中国的古代中国人，包括现在的中国人，你看看印度人，你看看埃及人，你看看希腊人和罗马人，他们都拜各种各样的神，什么神都拜。在中国大陆，今天你过去到中国大陆注意一下，什么都拜的，是不是？ 有的时候我在路上看到马路边有一个小的神龛，是不是里面一个小的木头或者是土做的一个小神像在那个地方。有的时候看到一棵大树，大树的边上有很多的炮竹啊，一放炮竹，因为大树显灵了。你知道今天的中国人还是这样，印度人也是这样，什么神都拜。你有什么样的神，你就是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上帝造我们成为他国度的子民，让我们认识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。全世界所有别的东西，此外所有的东西都是偶像。为什么？你看圣经很奇妙，在圣经的里头，在整个希伯来人中间，异教的东西是绝对反对的。在希伯来文字的里头甚至没有女神这两个字，我们中文有女神这两个字，对不对？别的文字里面有女神这两个字，希伯来文里头女神这两个字都没有。还有每个民族每个文化里面都有这种神话传说，但是希伯来民族里没有。今天的考古发现，你找不到一个神像，地下挖出来的一个神像上面写上这是耶和华，没有。为什么？上帝把自己向他的子民显明出来，我是独一的真神，太阳月亮是我造的，山是我造的，树是我造的，火是我造的，水是我造的，你人不应该敬拜这些被造物，你比太阳更崇高，你比大山更伟大。为什么？你是上帝的子民，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不应该拜这些偶像。那些不是上帝国的子民，他拜这些上帝所造的物体，因为他不认识神。我们今天被神眼打开了我们心里的眼睛被神打开了，我们知道只拜独一的真神。但是上帝不仅仅如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看圣经里创世纪第一章，你读的时候你就知道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，要有月亮就有月亮，这些东西都是上帝所造，不值得你去敬拜他。你应当拜那独一的真神，就是上帝的子民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理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陷入到这个世界人的这种思维的里头。很多人说你上帝在哪儿，你把上帝给我看一看。好多非上帝子民的人，没有认识神的人，在他心目中的上帝是什么？跟月亮星球差不多，这是万物中的一个物质而已。说你证明给我看一看，这个上帝是不可以证明的，因为他是创造万有这些东西，你怎么能证明他？但是上帝的存在是有许许多多证据的。所以上帝的子民首先要明白，我们的神是超越万有的神。所以上帝告诉摩西，就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不可以拜偶像，什么样的偶像都不可以拜，因为神是祭血的神。不单单如此，你看看圣经上讲，为了告诉以色列人，独一的真神没有任何像，天上的像、地上的像、水底下的像你都不可以做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只有圣经这个真理是出于上帝的启示，从人来的，他会拜山、拜水、拜月亮、拜树、拜太阳，但是独一的真神没有像。你发现圣经的启示很奇特的，世上没有一个宗教像圣经这样，全是多神敬拜，全是偶像敬拜，只有圣经是从真神来的真光来启示我们，神是独一的。你说伊斯兰教呢？伊斯兰教也拜独一的真神，但伊斯兰教从哪儿来的？从圣经里面。你看看古兰经里面所讲的东西，很多都是仿道圣经的。那神不但如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位神告诉我们，他的创造万有的神是掌管宇宙和历史的神。所以你看看圣经里头，如果你读经的时候，神不但是掌管风火和水，有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明白一个道理，上帝在火中说话，上帝在风中说话，上帝在这种那个荣耀当中说话，但是那些荣耀不是上帝本身，风也不是上帝的本身，火也不是上帝的本身，那是上帝所造。读旧约的时候， 他让你看到上帝至高超越所有东西，都是他造的，所造的东西不是他。那上帝不但如此，上帝告诉我们他是历史的神，掌管历史。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上帝国的子民，上帝的国在我们中间，好像今天上帝的国不在这儿，好像这是美国啊，美国讲什么就算什么。那中国啊，那中国讲什么算什么啊？意大利啊，法国啊，看都是人的国度，都是世界的国度，上帝的国在哪儿呢？带着圣经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，上帝不但掌管这被造物的一切，风水雷电山川海洋星星和月亮，他也是掌管人类的意思。如果你读经的时候，上帝让埃及法老王心灵刚硬，他在法老之上，他让耶利哥城崩溃，他让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视草如流，他让波斯王巨鲁士让以色列人回归。所以你看到上帝在掌管人类的历史。今天我们的眼睛只看到美国，只看到中国，我们只看到世界的国度，但是圣徒的眼睛被打开以后，你知道上帝在掌管大自然，上帝在掌管人类的历史。你是这位上帝的子，你活在世上的每一天不是在上帝的国度之外，也是活在上帝国度的里面。那上帝教导以色列人，你要成为上帝的子民，要认识你的神是谁，因为让你成为国民的是这位上帝。其次，上帝告诉我们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国民要知道要遵守上帝国的律法，是子民的。如果没有律法，也不会成为子民。你看看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他们宁愿做奴隶也不愿意成为上帝的子民。上帝把他们带出埃及以后要把律法赐给他们，因为没有律法他们不可能成为上帝的子民。你知道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教会常常讲因信称义，觉得律法对我们不重要。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说我做这个做得很好，所以我应该上天堂，那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行为律法不能让我们得救，但是遵行上帝的律法是上帝子民的一个特征，一个义务。我把这句话我再重复一遍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上帝国的子民，没有上帝的律法也不成为子民。上帝的国有上帝国的法则，所以你要在上帝的国里头，你必须要遵守上帝的法。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，旧约那些道德法则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用。你说圣经上很有意思，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都希望别人尊重我。以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就讲，人里头啊有多层次的需要，其中一个需要是什么呢？就是被人尊重，被人承认。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这种需要，希望别人承认你，希望别人尊重你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不希望别人把我们当成是树，是蚂蚁，是动物，任意侮辱的。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上帝的形象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希望别人在尊重我们。那不尊重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受到干犯，我们会发脾气，啊，我们会吵架，我们会砸东西。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，同时我们是罪人，是自私的人。我们希望别人尊重我们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不想尊重别人。我们想别人尊重我们的位格，尊重我们的人格，我们不尊重别人的人格，是不是这样？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有这种事情。我以前参加一个会议哈，那有人就是这样啊，别人讲话的时候他根本不听的，他根本不听的，他做他的事情，但是他要讲话的时候呢也要听，他希望别人尊重他，但他就不晓得怎么尊重别人。所以人向往被尊重被承认，可是又不尊重别人怎么办？上帝知道人的堕落，上帝知道人的渴望，所以上帝要设立法律。你尊重别人让别人尊重你怎么办？用法律的形式把它写明出来。要尊重上帝的法律， 你上帝国民的那个特征就慢慢显出来。你看看圣经里头讲的话很有意思。好，我们一起读读这个经文好吗？不可咒骂聋子，也不可将斑鸠老师放在瞎子面前，只要敬畏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。今天这句律法定我们是不是多余的？有没有多余？你说一个有教养的人怎么可能会骂聋子呢？一个有教养的人怎么可能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呢？对人的起码尊重我还是知道的啊，这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？但是你知道吗，当你跟他有利益冲突的时候，当他干犯你的时候，你骂不骂？夫妻之间都有这个骂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下次他不干犯你的时候没有问题，干犯的时候怎么样？厉害些。我小时候到现在一件事情我常常不能忘记，在我们住家的地方有一个哑巴，我们一帮小朋友就联合起来，因为他哑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欺负他，就用这个狮子砸他，他哇哇哇哇哇叫，他不能讲什么，你爸爸妈妈也不知道，他就到你家里哇哇叫，来抱怨说你家孩子有问题，爸爸妈妈也听不懂，就是人可以欺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尊重别人，不懂。但上帝的子民在上帝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你，上帝国的国民你跟世人不一样，上帝国的法则应当在你的生命中来体现出来。所以这个地方是告诉你，对那些弱者、那些贫穷的、那些瞎子、那些绊脚石，不要放绊脚石在他的前面，要尊重他，他是人。甚至不但尊重人，要尊重什么？动物。大家一起来读来，牛在场上踩过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。那保罗用这句话是讲传道人，说传道人在传道的时候不要把嘴巴给他缝住了，让他吃饭。但是他原来的意思是告诉你，人在上帝的子民，你不但要尊重人，甚至你动物你都要尊重。上帝悦你悦，悦你包含了对动物的尊重。如果你好好读挪亚这个约的话啊，那下面还有一个，我们一起来读来，穷苦困乏，对不起啊，困苦穷乏的故宫，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，不可欺负他。你看得起那些穷人吗？你看得起那些故宫吗？你把他当人待吗？你的弟兄或寄居的，在城里寄居的，就不是你家族的，不跟你不一样的人，你欺负他吗？弟兄姐妹，现代人还是欺负我。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在工作岗位里头，有人就欺负你。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什么？种族歧视。他欺负你。人的本心里头希望别人尊重，但他不尊重你。所以美国的法律从圣经里面学了一个很好的真理，要把这个尊重，把对人格的尊重给他法制化。你不尊重给他尊重，你歧视我，你表面上可以歧视，但是你不敢真正的歧视我，由于法律可以保护你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说用上帝的律法、上帝的法则来训练上帝子民的性格。一个上帝国度的子民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，上帝的国一定有上帝国的法律，没有上帝国的法律你不成为上帝的子民。所以今天你在教会当中你读经的时候，不能只是挑选我自己喜欢的读，上帝的律法被赐下来就是训练我们这些上帝国的子民。没有国度，一个国家没有法律，那上帝国的法律是要训练我们。你成为上帝的子民，你必须要遵守上帝国的法律。读怎么说？我们一起来读来，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。不爱我的人就不守我的道。马太福音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，我们在讲台讲过很多次了，这是上帝国的法则。这句话在教会里头可能不下，至少人家问过你500次，是不是？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懂， 这是基督徒不是傻瓜吗？啊，我们来读一起看看，一起读了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与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同他走二里。有人说你基督徒是一群傻帽啊！人家打你的左脸，你的右脸让他打，世上有这种傻帽吗？弟兄姐妹，上帝在告诉我们，上帝国子民的生活方式不同于这个世界国的生活方式。上帝子民的生活方式跟私人生活方式不一样。人打你的左脸，右脸转过来让他打。有人说这什么话的意思呢？你夫妻两个吵架了，对方打你的左脸，你的自然反应是什么？我要打你的左脸。你打我的右脸，我要打你的右脸。你踢我的脚，我要踢你一脚。你骂我的父母，我要骂你的父母。你摔窗子，我摔电视机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以牙还牙。这个世界国度的法则就是这样子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侵犯我，我要侵犯你。人不犯我，我必怎么样？人若犯我怎么样？我必犯人。这东西我们都懂，不要教的。你生下来就会报复的，你生下来就会的。耶稣是用这种，基督是用这种语言来教导你天国的法则是什么。你太太打你的左脸，如果你也打他的左脸，弟兄姐妹就打下去吧。你家中这种征战的这种烈火烧的是越来越旺，你家的纷争是越来越升级。基督在告诉我们，上帝国的法则是什么？是恩典的法则。他是用这种基金的语言来告诉你，是一种形象化的语言来告诉你。上帝国的律法是叫你把恩典带给你周围的。你太太打你的左脸，你忍一下，下面就不会打你的右脸，是不是？你用恩典来对他。教会中有一个姐妹，一个弟兄伤害了你，怎么办？别伤害他，那是世界国民的做法。但在基督的里头，我谅解他，我赦免他，因为我是上帝国的子民。上帝国的法律是告诉我，打左脸，把右脸转过来给他。上帝知道不知道？上帝知道。有人说这太难了，圣灵在你的里头来转化你的心，你变成一个有恩典的人，你不再成为一个以牙还牙的人，不再成为一个以冤报冤的人。你知道以恩典对待你的家人，以恩典对待你的弟兄姐妹，以恩典对待你周围的人。你说我吃亏了，谁叫你是上帝国的子？你有永恒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现在占你便宜，就二十年就没有了。你呢？要在上帝的国中，上帝要纪念你，要看重你，要保守你，直到永恒，因为你是上帝国的子。就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知道，上帝国的律法一定要有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在思想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你发现上帝的道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只要被运用出来，对国家是个祝福，对家庭是个祝福。对个人也是个主题。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他的法律应该是个普遍的法则，普世的法则，不能只应用这个地方，不能应用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任何一个国家，他真正尊重上帝的法则，把上帝的律法运用他的国民生活当中，这国家是有福的。你看我们今天的中国，经济很颓废，中国很不幸，实在话真的很不幸。为什么很不幸呢？今天的经济增长很快，但是很不幸。为什么不幸？过去西方在上帝的道德影响之下，相信宇宙当中有一个道德的法则，普世的价值是有的，人人都要遵守，尊重别人，人人要有道德良知，人人要有遵守这种怜悯、爱、宽恕，这是应有的这种价值观念，自由啊、平等啊，这些观念。但是今天的西方开始进入个后现代，所谓的后现代是什么？你有你的法，我有我的法；你有你的价值观，我有我的价值观。你不要把你的东西放在我的身上。每个人就是自己的主，你知道吗？ 所以中国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？就像四世纪里面所讲，个人自以为我，个人自以为是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一个市场，一个全球化，如果没有一个普世的法则，这个国家、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有一团糟，一片混乱。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没有独一的上帝就没有普世价值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这个真理，你没有一个独一的神，哪有普世的道德标准？没有，没有普世的道德标准，这个全球化去哪儿啊？所以现在有识之士开始发现一个问题，搞全球化一定要有普世伦理，人们共同遵守的伦理法则。我们中国那些商人他遵守这个普世的法则吗？不会。那这是题外话啊。我下面再讲上帝国的子民，上帝国的子民，你的生活应当如何？我们不是生下来就进入上帝的国，你在教会当中不一定是在上帝的国里，你是教民，不一定是上帝国的子民。耶稣讲一个比，耶稣是说啊，他有稗子，有麦子。你看这片稻田，这片麦田，它里面有稗子在里面，所以这块田地里面不都是好东西？那有人说给它扒出来，把稗子扒出来。主说不要扒，到审判的时候，那时候稗子和麦子就自然分开了。所以今天的教会里头有稗子，也有麦子。我们有上帝的国民，也有很多教民。教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受洗了，你入教了，一年做三次礼拜，也可以成为一个教民，没有问题啊。给你一张 certificate， 受洗的时候给你一张 certificate， 那叫证书，你成为教民了。弟兄姐妹，教民不是国民，不是上帝的国民。就像以色列人，以色列国不是上帝的国，以色列的国是成为上帝国的建筑。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不一定都是上帝国的子民，教会而言不是所有来教会的人都是上帝国的子民，来教会的人都是教民，但是不一定是上帝国的子民。那什么样人成为上帝的子民？上帝国的子民，基督讲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你成为上帝国的子民，要重生。一个没有重生的人，已经至多是个教民，你还不是成为上帝国的子民。一个是上帝国的子民都不是，你怎么过上帝国民的生活？教会如果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上帝国的子民，这个教会就能把上帝国度的生活能彰显出来。否则我们在一起过一个教民的生活，哎，是蛮好的，你爱我，我关心你，那这是个教民的生活，很好。但是上帝让我们成为他国度的子民，把上帝国能彰显出来。耶稣也讲过一句话，耶稣说，有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，耶稣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。我们下面读这句话来说，人也不是说看哪、啊、在这里，看哪、啊、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圣经的这个教导说，我们在神的国里头，这是前面说的，从水和圣灵生的就进入神的国。你在神的国的里头，在上帝的主权之下，你是他的国民，你是他的子民。但同时圣经另外一方面说，神的国在你的里面，我们在神的国里头，神的国也在我们的里头。我巴不得弟兄姐妹都明白圣经的教导，我们在神的国的里头，神的国也在我们的里头。你知道上帝的救赎大功是何等的吗？上帝的创造太简单了，我们现在创造，我们人很有限，要创造一样东西太累，创造对上帝来说太简单了。你看看宇宙之大，大得不得了，到现在有多大没有一个人知道，这对上帝来说很简单的事情。不是上帝汗流浃背上帝在创造的这个宇宙，不是。上帝创世纪第一章怎么说？上帝说怎么样？有就有，结果呢 太阳有了，月亮有了，光有了，星球有了，人有了，什么都有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就创造对上帝来说太简单了，但是救赎太难，救赎太难，救人太难，要改变人太难了，也就是上帝的道要成为肉身，不但要成为肉身，要死在十字架上，不但死在十字架上，要从死里复活，不但死里复活，圣灵要降下来，这样才能救一个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创造太简单了，对上帝来说，但是救赎是何等的艰难，你进入上帝的国都难，不从圣灵而生，你不能进入上帝的国，上帝的国在你的里头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我们今天想一想，很简单，上帝的国在我里头，哈哈哈，没有什么事情。上帝的国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上帝是付出极大的代价，没有基督，上帝的国跟我们无分，没有基督的血，我们不能亲近上帝，但上帝的耶儿子的血洗净了我们，他的国临到我们的里头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在没有认识神之前，我们也在活在一个国度的里头，圣经上说那是黑暗的国度，在黑暗的国度里头，我们自己是 king， 我们自己是王，撒旦希望我们成为我们的 king， 成为我们的王，来控制一切。你进入了上帝的国度是意味着什么？上帝是一个 sovereign， 是有绝对主权的 king， 我在他全能之下。当年清教徒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有很多的殖民地，你知道东岸有13个殖民地，大英帝国还是希望控制这些殖民地，希望这些美国人，所谓英国殖民地的这些人向大英帝国继续的效忠。但是这些早期的美国人怎么说？ No， Jesus is our king， 你知道吗？ Jesus is our king， 不是这个大英帝国的皇帝 king 是我的 king， 耶稣基督是我的 king。 所以今天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你在上帝的国里，你就意味着上帝是 sovereign， 你自己不是 sovereign。 为什么圣徒要顺服上帝的律法？因为他是 sovereign God， 我是他的臣民，我是他的子民，我应当顺服他。上帝的国在你的心中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治理我，我内在的版图是属于他的，我的生命是属于他的，他在治理我。我们想一想，在我们过去的生活当中，坐在我们内心的宝座上的是什么？可能是我们的骄傲，可能是我们的怨恨，可能是我们的愤怒，可能是我们的失望，可能是我们沮丧，是我们的仇恨，这些东西在我们里头为王，控制我们的生命，说我们里面很阴暗，我们里头没有喜乐，我们里头没有和平。为什么？你里头那个国度不是神的国在你的里头，是黑暗的国度在你的里头，不是圣灵在那儿掌权，不是上帝在那儿掌权，是你自己的黑暗在里面掌权。魔鬼把你推上那个宝座，让你控制自己的生命，所以你里头被那不赦免所控制，被那种失望的情绪所控制。上帝，你对我这样不好，对那样不好。一个真正上帝的国在我们里头，一个国度的子民的生活是什么？应该神的国在你的里头。基督我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是我的 king， 你是我的王，你在掌管我的生命，让我顺服你的法则，顺服你的主权。弟兄姐妹，如果基督在你的掌权的话，你让怨恨掌权；如果基督在你掌权，这种失望掌权吗？应该喜乐掌权。如果基督在我们的里头，是分裂掌权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基督的国真的降临在我们的里头。喜乐就是国度的经验，赞美就是国度的经验，和平就是国度的经验。愿上帝的国真的在我们的里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如果没有上帝的国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是自己的王。我少讲一点，因为我讲一件事情。上帝国的子民有上帝国子民的生活方式， 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成为上帝国的子民，这个教会绝对是蒙神祝福的，那国度的生活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。我刚才这个我前面讲的国度的服侍不一样的，我们都是做仆人的，世界的国度都是当官的当权的，我们做仆人的。那国度的气质，小孩子在这儿，小孩子不抱怨的，小孩子不记仇的。国度的品质刚才讲过了，国度的标记背着十字架，我们可以唱十字架，荣耀的十字架，荣耀的十字架，正是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溜走了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上帝国的子民，你的标记是背十字架。我讲最后一点，国度的宽广，大家一起来跟我一起读了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有的时候我们想，上帝的国里的人应该像我这样的人啊，你看又不抽烟又不喝酒啊，又不乱来啊，又读经又祷告又爱人，这样的人才在上帝的国里头，就像亚伯拉罕才好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都跟随神了，是不是？前面讲到亚伯拉罕呢，前面这个经文的前头讲亚伯拉罕，那些都有信心的，雅各、约伯、以撒，这些人应该敬神的，他们都敬畏神。可是圣经上说，税吏和娼妓倒闭你们先进神的，也就是告诉你，在神的国里头有税吏有娼妓。你一听这个话，你心中就很难受很闷，是不是？上帝的国里头怎么会有税吏这样的罪人啊？今天做税务局的官员啊，吃香的喝辣的，然后听人家说啊，这个油水很多。那在古代做税吏的话是看不起的，因为替罗马人受税的，人家也讨厌你这个做税受税的人啊，是被人家看不起的，下三滥。那么上帝的国里呢还有下三滥啊？那个娼妓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？当然现在做娼妓的他没有羞耻感，对不对？现在是笑柄不相称，但他意思就是说，我在上帝的国里怎么还见到这种人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上帝的国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。娼妓悔改了，他可以进神的国；税吏悔改了，他可以进神的国。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堂里头，你见到一个人你都不喜欢的人，你不要惊讶，你肯定会见到一个人，这个人怎么会在这儿？哎，上帝的国就是如此的宽广，他悔改了，他可以进入神的国。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扩展我们的心胸。你知道 C.S. 路易斯，英国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文学家啊，他写了很多呼叫的书，他写过一本书叫做 The Great Divorce， 大分裂啊，大离变。他里面讲一件事情，说在地狱里的一帮人呢，在地狱里头有一天被邀请到天堂，这是个比喻啊，在地狱里怎么可能到天堂呢？他做个比喻要说明一个真理，说在地狱的这一群人被邀请到天堂，那天堂那些弟兄姐妹啊，哦，说啊，过去的老朋友我们还认识的嘛，对不对？请你参观天堂多好啊，你们不要回去了，要留下来。其中有一个人他发现不用，劝他留下来的一个人是他当年公司的雇员，那就是这个人在过去在公司里头是 CEO 是老板，他过去的公司里头的雇员现在在天堂里头，他在地狱里头。就到天堂旅行的时候，这个雇员就劝他说，老板呢，你就不要回去了，你悔改吧，你认罪吧，留在天堂不是很好吗？你知道这个老板怎么样？老板心中就充满了怒气，你是什么东西？过去你是我的手下，你过去是我的雇员，论才华你不如我，论品德你不如我，你现在悔改教训我要悔改，我不愿意跟你这种人在一起，我不愿意，我宁愿下地狱，我也不愿意和你这种人在天堂里头啊。弟兄姐妹，人的心态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这个 C.S. 路易斯讲的这样一个故事啊，一个预言。好多人你知道吗？神的国在我们的里头，神的国是宽广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国度大得很，所有真正悔改重生的人都是上帝国的子民。别说他是神的子民，这一群人不是，我们没有这个资格。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主啊，这是你的家，这是你的国，都是你的子民。到启示录到耶路撒冷城最后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你知道，新城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，新耶路撒冷有十二道门。圣经上特别有一句话说，一国 一族，很多人从不同的门进来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，有些人我们是看不惯的，是不是？看不惯的人，我们最好说他不得救最好，是不是？他可以下地狱了，叫我上天堂。神不是这样，神的国度非常的宽广，在上帝的国民那个宽阔的胸怀，因为国度之大，大到我们难以想象。都是我们的弟兄，都是我们的姐妹，同为上帝国的国民。亚伯拉罕是，悔改的娼妓和税吏也是，一大科学家是，一个泥瓦匠也是，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是，在家带孩子妈妈也是。所以求主把这样的一个胸怀放在我们，我们是上帝国的子，我们不同于这个世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我们向往这个世界，效法这个世界，教会就不能彰显上帝国的。我们跟世界一样，但是我们是上帝国的子民。愿上帝的国在我们的里头，上帝的国在我们的掌权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你引导我们，主，你的国度在我们的里头，你的国度也在我们中间。也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国度的里头，主，让我们束缚在你的全能的翅膀荫下，让我们把你的国度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彰显出来。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王，愿你国度的法则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来引导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以圣善的灵把你的法则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好像我们一生走义路，一生奔跑走正道，到老都不偏离。主啊，你教导我们这儿每一个人学会做你国度的子民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把教会中有特殊需要的家庭仰望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把淑萍姐妹，把安的母亲，主啊，把申妈妈，还有把陈新香老妈妈都仰望在主的面前。主啊，你恩待保守今天不能来我们中间敬拜的这些年长不年轻的姐妹们，主啊，你与他们同行，与你国度的全能领导他们身上，让他们靠你，靠着你的恩典，靠着你的力量可以生活。主啊，愿你的子民在你的面前常常顺服，常常知道我们是国度的子民，常常能过一种国度的生活，好让你的教会来荣耀你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很高兴，很感谢主啊！陈瑞跟陈大哥，我们很亲爱的，我们80岁的老人了哈、啊，我们喊他陈大哥、应大姐，其实他们都是祖母辈的了。他在我们中间，他们很难得。我们现在邀请他们到前面来，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分享，好吗？
感谢主啊，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你们中间。这次是因为我的兄弟姐妹本来是7个，有一个主已经接走了，现在还剩了6个。有我哥哥是老大，我是老二，我们6对有12个人在 DC 有一个 reunion， 然后我们要一起去到父母的坟上去。所以这次是这个聚会我们来啊，最近呢，我们最近这陈瑞得了那个肺炎，所以他就说咳嗽了1个月，现在已经好了。但是后来我也有点咳嗽，医生是说不会传染，我这个不是肺炎，它是感冒。不过我来到你们中间，看到弟兄姐妹，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感恩，知道吗？我们在地上走这条人生的道路，有一天他已经81，我已经74了，只是飞快的过去。我看到孙伯伯，想到孙妈妈刚刚身体在恢复当中，我看到我们的以前的姊妹啊，只是我们只是头发变白一点而已，就是好像心里面跟年轻人也差不了多少。这就是人生。在这次生病的时候，他就常常跟我讲，他说哎呀，这是就是我们就会思想到，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神要接我们去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里。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到主那里是美的无比的。好，你要不要讲几句？ 他都是要我做出演发言人，好吧？我们2年前回到我的浙江宁波老家去，我哥哥我还有小妹。我哥哥生命里面有很多特别的见证，那他自己是医生啊，他现在76了，那么他自己身上有过3个癌症，我以前都跟你们大概很多人都听过，第一个是鼻咽癌啊，第二个其实他每次癌症他都不以为是什么了不起，那么第一个癌症他过了2个礼拜要我母亲要我打电话去他在芝加哥，我们在 Washington DC 啊，那时候他就说哦是个嫂嫂说你们难道还不知道吗，他说医生说绝对是恶性，我那时候还很惊讶，我说绝对是恶性那个鼻咽癌，我说你们没紧张吗，我嫂嫂那时候就说这是令人兴奋，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做什么，哦，我就永远不能忘。然后到14年前，有一天晚上忽然告诉我说我明天要开刀，胃开刀，可能是胃癌。我们心想什么搞的？胃癌从来没听说。但是呢，后来我要我儿子打到他的儿子的家里面，他们都在费城的时候，结果就知道是胃癌，我就请了3个姐妹，请他们为我哥哥明天胃癌开刀祷告。然后他也不要我们去芝加哥。所以就过了第一趟是礼拜二开刀7个小时，礼拜三他在加护病房，礼拜四我通电话，我哥哥又接电话讲 Hello， 他都是很高兴，他说哦现在就是一根胃管在这里，胃割掉80%，其他都没事啊，不到一个月他就找了个便宜飞机票飞过来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坐在那个不胜楼吃中饭的时候，看他穿短袖，这边手上一个疤，我们才问他这个疤是什么。那嫂嫂才告诉我们，他这次的胃癌是他的 cancer number three， 癌症第3号，原来这个也是第2号哦 ，cancer number three。然后这次我们到了我们的国内家乡面前，他们有2桌人，都很多都不认识的亲戚，我的小叔叔还有小婶子还有他们的儿女们，这个我哥哥的见证我又要我跟他讲，我说好，我就告诉他他这个 cancer number three 这个事情啊，然后最宝贝的是我哥哥在神面前的信心，他星期二开刀，星期五医生拿切片报告到他家里，他们都是医生同事，那个医生朋友都哭了，因为他那种胃癌没有什么好药治，我哥哥还要安慰他没事没事啊，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，礼拜一晚上我嫂嫂告诉我们，他告诉我们我哥哥跟他讲什么话，你们听啊，他说什么，因为我嫂嫂是美国第3代华侨，不会讲中文，所以她用英文讲，她说 I am excited to see what God is going to do to me tomorrow， 她说我很兴奋的要知道神明天要在我身上做什么，她用兴奋2个字来形容她第二天胃癌开刀，知道吗，这就是人非有幸不能讨神的喜悦，所以我就说啊，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这个毛病那个毛病，就会想东想西，会不会是这个那个，然后我想到我哥哥已经证实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还要觉得兴奋，我们这个6个兄弟姐妹每个人或者配偶生日的时候都会写个 email 大家都祝贺一下，最近我的生日啊，好 几个月以前74岁生日，我哥哥写什么，他说 We are celebrating every day， 我们每天都在庆祝神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主，哇倒好，我今天也要告诉你们，我们每天都要庆祝，庆祝什么，我们每天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离开，当然我们可以祷告很多事情，我们生病祷告求神医治，或者遇到什么，我就听过一个人讲，神每一次的祷告他都应验，他都是答应我们祷告，一直等到最后一次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了，那他没有答应祷告，因为他晓得我们该到他那里去了，是吗，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欢欢喜喜感恩的过日子， 啊，我看到你们上个礼拜是华坤讲赞美主，真的，我们每天，因为为什么我们能够赞美主？因为我们今天身份，王牧师讲的这么好，这么提醒我们，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是在地上都是过寄居的生活，就好像我们是中国人，好像到国外来，好像都是在这边做外国人，我们今天在地上都是外国人，有一天我们真正的国是天国，我们是永远的家乡，对吗？所以我们每天都是要说感恩的过日子啊。这个我知道我们啊，陈瑞要讲几句。
很高兴啊，看见这个教会在王牧师带领之下啊，就这么多的人来到我们这里一直聚会，大部分人90%人我都不认识了啊。不是，我们是2002年搬到加州去的，因为我们这样去中国比较方便一点。今年6月份到9月份，我们还是要去中国3个月，啊，可能是最后一次。我希望我明年、今年4月份还再来这个地方跟大家见面。好，希望那个时候我们再跟大家多一点分享。好，谢谢各位。
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哎，我都要听了。